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西雅图中文电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播 Niki。 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大家见面了，也没有继续读我最喜爱的玫瑰的故事。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玫瑰的故事第二篇，接着上一部我们说的玫瑰的爱情故事。今天我将为大家分享玫瑰与周世辉的故事。我搬出来那日，玫瑰怔怔地站在门口看我整理箱子，我余气未消，把他当透明人不去理他。母亲听见我大条道理，也没有反对我搬家，这次行动很顺利。振华开心地说着。父亲对老妈说，男人呀，过了30，不结婚也得另立门户，跟家里住反而显得怪相。母亲还含笑解释，也许他快要结婚了。老怀大慰。我记得周世辉太太来找我的时候是7月，我丝毫没有惊异，他迟早要来的，我一直有心理准备。他大腹便便，穿着件松身的衣服，打扮得很整齐。振华，我这次来找你是私事，请说，我尽量帮你。难道是东窗事发了？我心里想。他很正经说着，振华，自从今年5月份起，也就是我们结婚后第3个月，世辉整个人都变了。他暴躁不安，早出夜归，什么话也不肯跟我说。歇了一会儿，周世辉太太说，哎，我每次问他，他都跟我吵。上周末他一回来便提出要与我离婚，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不再爱我了。我羞愧的抬不起头来，一额头汗。振华，你们是10多年来的同学，又是朋友，而且还是公司的趴档，或许你可以问问他究竟是为了什么事儿闹这么大。孩子就快要出生了，我可受不起刺激。我们结婚虽然只有半年，但从认识到结合足足8年有余。他一直待我很好，从来没有大声责怪过我一次。他的眼睛红了。我默默地低着头。世辉的太太很彷徨地问我，哎，他为什么要跟我离婚呢？是不是外头有人了？我抬起头看着窗外，哎，天下呀，不快乐的人何其多。振华，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他问。我站起来说，我很明白你的处境，这些日子呢，可我也不大能见到他，我替你劝他，你就安心在家生养吧，不要担心什么。他听完后感激地握住我的手。我又说道，周太太，我送你回去，有空打电话给我。那天我回到办公室去守在了那里，等着迟回回来。他最近呢一直疏忽公事，一些业务由我顶着，我警告过他，但是他不理会。周世辉前后已经判若两人了，玫瑰已把他整个人摧毁了，或者这是他自己愿意的，除了第3次世界大战以外，没有人能把我的事业摧毁。他终于回来了，在早上11点半。我冷冷地问他，你去哪里了？石辉把双腿搁在茶几上，闭上眼睛说，浅水湾。下大雨到浅水湾？我质问他。 与玫瑰在浅水湾吃早餐，他答道。哎，我无话可说了，他已经绝望了，没救了。玫瑰介绍我读张爱玲的小说，他说，有一个故事是在浅水湾酒店里发生的。在树影的翠绿红火下，我与玫瑰凝视着海上的岛屿，如诗的空气使我们划入了小说之中。你太太方才来找过我，我一眼打破了她的好梦。我可以猜想，她最近四处找人挽救我们的婚姻。你恬不知耻，或许我晓得我对不起她。可是振华，直到认识了玫瑰，我才发现真正的自己。原来我并不喜欢工作，原来我是一个闲散的人。我也发现了这个世界，原来看小说打发时间是多么有趣，下雨天散步是这么诗意。他挥挥手，在我面前有一整个新的境界。我以前竟不知道有彩虹与蝴蝶。他迫切地拉住我的手，振华，不要为我好，我不愿意再回头。前半辈子我对着功课与文件度过，后半辈子让我做一个浪子，我只能活一次，不要劝我回头。他呆呆地看着他一会儿，他很憔悴，但是双眼发着异样的光彩。你快乐吗？我问他。我非常的快乐。那么你又能快乐多久呢？我又问。石辉看着我说，振华，我原以为你是个懂得思想的一个人，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快乐怎么会永恒呢？唉，我仰天浩瀚呐。振华，你把这间公司做得有声有色，我想把股份让出，你有没有野心独资？我说，是回呀，你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当心再回头已是百年身。我打算到巴哈马群岛去，他兴奋地说下去。玫瑰还答应与我同去。世辉，他不能与你去巴哈马。世辉，你醒一醒，他只有16岁，还没有自主权呢。我说，香港有保护妇孺的法律。世辉不作声了，但我也没能够将他说服。没隔多久，石辉坚持退股，不再做下去。我只好另外寻合伙人，颇喧嚷了一阵子。当石辉的写字台被搬走的时候，苏更生也在场。惋惜之余，他说，我并不怪他，一个人在一生之中能够恋爱一次，未尝不是好事。况且玫瑰那种美丽令人心悸，足以使人心甘情愿的犯罪。我不以为然。但你与世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苏更生忽然不高兴地说道，你的算盘上太精了，你是一等聪明的人。而世辉呢，他就是个罗曼蒂克的傻子。你说什么呢？我责问苏更生。你说什么呢？你瞒不过我。更生看着我，有点难过地说，振华，别人会以为你温文尔雅能干，又什么都懂得一点，但实际上你太为自己着想，太理智机灵了。我愤慨说，我们相处半年，你对我的印象就若此？男人不一定都得不爱江山爱美人，我没有为你死，也并不表示不爱你。你的思想挺幼稚。司空生，我们已经离开了做梦的年龄，诚然我不会为任何女人做无谓的牺牲，因为我自爱，只有自爱的人才有资格爱人。如果我不符合你的标准，请你自便。更生不出声了。你想看到我为你倾家荡产吗？我问。你忍心？对不起，他拉开门走了。我伤心，一个人理智点有何不可， 而我的女友却因此不原谅我，因玫瑰牵涉到我，多么不公平。玫瑰与世辉的事终于让爸妈知道了。世辉的妻子不肯罢休，她是个勇敢的小妇人，挺着大肚子到父亲那儿去告状，揭发了丈夫的隐私。我赶到家的时候，玫瑰的脸上已经吃了妈妈两记耳光，五条手指印痕在脸颊上，她坐在那儿一声也不吭。父母的面孔铁青，连我都不打算放过。妈妈当着周太太冷笑地问我，听说你这个做大哥的早知道有这件事儿了。我缓缓地说，你问小妹，我求过她，也求过世辉，他们根本当我是死人，我已经尽了我的力。老妈问我，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我只好说道，我怕你受刺激。老爸说，人家周太太下个月就要生养了，你妹妹却打算明天跟着周先生到巴哈马去度假，你觉得这件事应该怎么办？我说，那咱把玫瑰锁起来，人家周氏夫妇的事儿我们管不着，可是玫瑰一定要严办。玫瑰抬起头望了望我，也不发一言，但是眼光特别狠毒。我恼羞地说道，玫瑰，你今年才16岁半，你也有朝一日会结婚生子，你若不能替周太太着想而离开周世辉，你就不要怨我们。玫瑰站起来要回房去，站住，父亲喝住他。玫瑰转过头来倔强地问道，那还要怎么样呢？向周太太道歉，父亲说。玫瑰大笑起来，天下的娶，天下的蠢女人那么多，我要若要逐个向他们道歉，我岂不大忙特忙。父亲忍无可忍，顺手抄起一只杯子向玫瑰摔过去，茶溅了一墙，碎片一地。我也动了真气，冷笑地说，哼，摔死也活该你，留着你也是丢人。玫瑰大声反问，我做错什么了？我又没有爱上这个人，是他要来接送我上学放学，是他说要离了婚来跟我好，我又未曾指使过他做任何事情，现在却把罪名推在我身上。他哭了，你们治死了我也不管用，天下的女孩子多着，你们有本事应该去锁住周世辉，而不是我。他奔回房间，大力的关着门。我跟周太太说，我们已经尽了力，你看到的。哎，是。周太太喃喃的说。妈妈跟他说，周太太，这件事情太不幸，但我们可以保证，黄玫瑰以后不会再见周先生。周太太颤抖的说，为什么？为什么？他甚至不爱世辉，而世辉会抛弃了一切去追求他，这是为什么？世辉脑筋有点糊涂。我说道，不过过一会儿就好了，我送你回家吧，周太太。接着我就扶着周太太送回去了。他当夜就动了胎气，而世辉当时并不在家，所以由我陪到医院进了产房。也没找，一直没找到石灰。在半夜2点半的时候，周太太生下了一对孪生儿，而且两个都是女孩子。看到婴儿小小的红脸蛋，我很高兴，忍不住亲他们的脸，但周太太一直哭。石灰赶来的时候，我骂王八蛋。他看见孪生女儿也哭了，一家四口哭成一团。我觉得独自无法收拾残局，只好把更生也叫来了。把他们一家安抚完毕，我送更生回家。我说，好了，破镜重圆。更生不打我，你还在生我气吗？我轻声问。不，不生气。我握住他的手，真不生气。振华，你们对玫瑰也太严了一点，把他锁到几时呢？他要上课的呀。放暑假不要紧，我说，也可以收敛他的野性。连你都觉得这样做是对的？更生愕然问道。我问，你觉得不对吗？务必自腐然后重生，你真相信天底下有破镜重圆这件事？我不敢出声， 你以为第三者一跑掉，周氏夫妇拿万能胶粘一粘就可以和好如初？不会百分之百的，我看周世辉是不会再回头的了。那么怎么办呢？他置妻女而不顾，我惊问。我也不知道，他说，我要献玫瑰。振华，你只有这个妹妹，尝试着了解她。她肯定这件事不是她的错，我问道。振华说，当然不是她的错。世辉太太说，振华，你自己也说过了，换了是你，你是绝不会为了一个女人牺牲的。他说，这是周世辉性格上的弱点。我沉默了。玫瑰被锁在房中，不断的吵闹，老妈以这件事为奇耻大辱，决心要教训他，说什么都不肯放他出来。玫瑰一说要报警，电话线都被剪断，他喊救命喊得喉咙都哑了，眼睛哭得胡桃般。我们推门进去，玫瑰破口大骂，更生便安抚他，玫瑰让我滚出去，更生就示意我先避开。我皱着眉头跟母亲说，事情怎么会弄到这种地步呢？固执，母亲叹口气说，我和他一样都固执。然后我也想到我自己的牛脾气，做不了声。我静静地站在玫瑰的房门口，看着更生怎么料理这件事。我听见更生问，你爱他吗？我从来没有爱过他，玫瑰说。那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呢？更生很温和地问道。我寂寞，而他对我好，玫瑰说。你怎么会寂寞呢？不是有那么多同学吗？功课也够你忙的。更生有点诧异，大哥说你老不在家。是的，但没有人知道我很寂寞，没有人真正的关心我。我与大哥都关心你，更生耐心地说。大哥与爸妈都喜欢我听话，我一不听话他们就不再爱我，但是照足他们的心意去做事，我就像个木偶一样，实在受不了。你是否愿意搬来与我同住呢？更生问。与你住？玫瑰说，爸妈他们肯定不会肯的。来，让我试着和他们说吧。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呢？玫瑰问更生说。更生安静了一会儿，回答说，我也是家中最小的女儿，母亲比我大36岁，走在街上人们永远以为她是我的外婆，然而她对我却并不慈祥。母亲用尽一生的力量强逼我走一条她认为是正确的路，可以说是懂得你的苦处。如何？理由充分没有？够了，玫瑰的语气是同情的。我决定为玫瑰争取这个自由。我跟母亲保证，玫瑰的行为将由我负责。你呀，老妈瞪我一眼，你自身难保。过一会儿她说，我相信更生多过相信你。母亲把玫瑰交给了更生。玫瑰搬家那日冷笑说，老妈呢，本想生我下来玩玩，但发觉呢，我并不是洋娃娃，就送给了别人。更生很难过，他将玫瑰拥在怀中，玫瑰在更生那里得到了温暖。更生比母亲忙10倍，却并无时间与玫瑰作对，挑起他的错处，因此玫瑰过得很轻松。他像是已经忘了周世辉，但周世辉并没有忘记玫瑰。他找我到写字楼来质问说，你们把玫瑰藏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打量他，厌恶地问，你去照照镜子，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他满脸胡子茬，双眼布满红筋，衣冠不整。认识他10多年，我从未发现他这般狼狈过。我说，世辉，快40岁的人了，不要太放纵自己。放玫瑰出来，他咆哮。玫瑰并不爱你，你该比我们更清楚。他现在生活愉快，他早就忘了你了。我不相信。我不耐烦对世辉说，当然你不相信了，你为恋爱而恋爱，现在尝到苦果了。玫瑰乳臭未干，他可不懂爱情，新玩意儿如同过眼云烟一般，你怎么会不知道？我要亲眼听见他对我说，我才相信。他叫道， 要亲耳听见说他不爱我。我说，哎，世辉呀，你花了30年建立事业家庭，现在你看一看，你看看你一手搅成什么样子。你让我去见玫瑰，世辉，你的孩子和妻子怎么样了？你不想想吗？我大声地呵斥他。我们已经签了分居书了，孩子归芝芝。他终于答应与我分手了，他已经知道留得住我的人也留不住我的心。我待在那里了，我对更生说，玫瑰始终是罪人。更生说道了，可是你看人玫瑰，昨天我才陪他去买球鞋预备开学，今年他念会考班，他还对我说要好好的考进港大向大哥看齐，他提都没提过周世辉，看样子他心中压根没有这个人。那么你就请他亲口跟周世辉说一声，好像他死了这条心。行，我跟玫瑰说一声，他答应。我问根生说，说实在的，玫瑰住在你那儿是不是给你添了很大的麻烦？没有啦，你也知道我家那个老房子有4-5间空房，家中反正用了佣人，我反而多了个伴儿。我趁机对根生说，你对我不比以前了，我觉得我们还需要更深切的了解。根生简单的回答我说，他把玫瑰约出来了，而我叫了周世辉。我们四个人在一间幽静的咖啡店见面了。世辉见了玫瑰欢喜若狂，而玫瑰却很冷淡。我说，你们有什么话当面说清楚吧。世辉于是对玫瑰说，你不要怕家庭的压力，一切由我担当。玫瑰冷冷地说，我不明白你讲些什么，你给我的麻烦已经够多了，他们恐吓你，你不要害怕。没有人恐吓我，玫瑰说，你害我与爸妈起冲突，造成我生活不愉快，我以后都不再相信你，我不要再见到你了。世辉的脸色转得煞白。玫瑰，玫瑰，我不爱你，玫瑰嚷嚷道，你 是不是以后不要再骚扰我了。哇，世辉的表情像看到了世界末日，我心中实在可怜他，拍着他肩膀。世辉的嘴唇颤抖着看着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根生低声问，玫瑰，你会好好读书的吧，是不是？当然，我现在只有16岁半，凭什么要放弃家庭与学业跟一个莫名其妙的男人？玫瑰站起来，如果我考不到港大，老妈一辈子不原谅我，我已经为这件事受足了气，甚至挨了2记耳光，够了。我问，那你现在又要去哪儿啊？买书，约了同学买下学期的课本。他头也不回地走出咖啡店了。而周世辉呢，整个人抖得像一片深秋将落的树叶。过了一阵儿，他忽然大叫一声逃出去了。我与根生尾随在后，只看见他发足狂奔，一下子不见了影踪。可怜的人。他可怜？根生叹口气，他的孩子才可怜呢，刚出生就不见了父亲。我担心的问更生，他会不会伤害玫瑰？玫瑰不会的，他生命中的女神将永远是玫瑰，尤其是因为他没有得到她。更生叹息，哎，多么可惜，如此一个有为青年，我盼望着他再建立事业，回到妻子身边，我说道。更生又看了我一眼，对于这件事，母亲的观点是，玫瑰迟早是要遭到报应。周世辉没多久便启程到英国去了，临走前与我通了一个电话。我问他干嘛去了，他说去读书。我原本可以幽默他几句，想想不忍，就祝他顺风，一路顺风。而玫瑰呢，愈发的出了的标志了，并且一反常态，非常听话。但到底因为周世辉这件事情，我无法像以前那样爱他了。今天就为大家读玫瑰的故事，读到这里。如果大家对玫瑰的这段感情和周世辉的这段朦胧的感情有什么评论的话，欢迎 给电台来稿。我非常高兴与大家讨论。今天谢谢大家，祝大家晚安。